所以你赔了50000多，是吗？
对啊，还有我一个月的青春。
你赔了50000多，然后我不想讲。
还有我一个月的青春，
没有这件事。空白那么多。
好 ，OK OK， 来，打起精神来。欢迎来到周末的就这样生活吧，我是 Joe。 今天呢，我邀请来一位非常重量级的人物来跟我对谈，同时就看看这一集的效果怎么样了。如果说听众还蛮喜欢我们两个的互动方式，他就会变成是一个常态性的嘉宾。但如果这一集效果不好的话，我大概就仅此一集。没有啦没有啦，我相信这次的效果会非常的好。好，那今天我们先邀请到的是我的朋友 Jack， another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这样子的声音可以吗？
你为什么要 giggle giggle 的声音？
你的频道不是以声音取胜的吗？
是以声音啊，
所以不用这样，是不是？所以不用这样吗？
不用。
好好，算了，随便你。Hello， 大家好，我是杰克。
对，然后刚刚说他是重量级的，就是哦。个人非常的高大，185公分。
对，你要讲清楚，这重量级不是指很有名，是指体重的部分，不然大家会说这个杰克到底是谁啊？
你在想到底是谁？
默默无闻。
好，那进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要谈我在中国大陆的工作经验，以及我对中国的人民的观察。这里是就这样生活吧，我是 Joe，
我是杰克。
好的，回到我们就这样生活吧，我是九。然后今天邀请到的新的朋友，其实好像不用重新介绍了，
干嘛还要再讲一遍？
就是
这么想要，
你知道制作节目不是都会有这样子吗？广告进来之后，然后主持人就会说：“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谁？”
干嘛
是
蔡康永哦？无限的讲游戏规则。
我想说，如果有听到我前面几集的话，应该或多或少知道我去年有去中国大陆这么一段的故事。我后来也自己在我的脸书上面有开始做一些书写，年纪大了开始失智的时候，我可以看自己写东西，知道我发生过什么事情。当然也是练习写故事的技能啊。好，就是去年去中国大陆，其实那已经不是我第二次去中国大陆了。
那不是你第二次，你通常不是讲第一次吗？你在讲什么？
我讲错，不是我第一
语义。
对，那是我应该是讲说我要讲的是，那是我第二次去中国大陆，
第二次中国大陆。
对，
okay、等一下是第二次去中国工作，
对，去中国工作，
哦、
对，
okay、
对对对。嘿，然后我六月的时候去的，到山东，但我其实这个决定，我大概就是在四月的时候就已经确定说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计划了，因为反正就是我在中国。山东的一个朋友希望邀请我去协助他的公司做戏剧教育的教学，这样我自己就先上网评估了一下他的公司。嗯，但其实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所认知的儿童美语教育，就是用透过唱歌啊、舞蹈啊。但因为中国当时在前年的时候有发了一个类似禁止学科教育补习这件事情，所以就很多补习班很惨，就是他们就等于是说不是自己私底下偷偷来，就是几乎都倒光。像很多那种美语机构，像什么何家人吉德堡跟长颈鹿好像也有，对，就是类似的这种美语机构全部企业都纷纷退出，因为中国只是因为中国的规定，就是不能有这种补教机构这样子。那我朋友的公司他的教材本来就有英语啦，所以等于是说他会因为这个制度而得利这样子，就告诉我这样的一个情形，说他让我听起来觉得好像这公司未来的发展是很有前景的，这是第一个因素。然后那已经是前年十一月，那后来是在一月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他有在想说要找我去他公司，因为他知道我有做表演的经验，然后就想说可以找我去他们公司当做讲。
等一下，在这之前你有跟他见过面吗？
没有。
在中国
没有，
完全没有见过面。然后一个中国人，
啊，他是台湾人
哦，他是台湾人哦。
对，我现在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提到的人物几乎都是台湾人
哦。
应该也不能讲，就是主要的人物。这个整体我去中国大陆，我去中国大陆怎么被诈骗？我会提到的人物大概就是都是台湾人，
是哦。
所以我就应该直接做一个统整，就是结论就是，千万不要以为台湾人就会帮助台湾人。在异地的时候，没有，我觉得也许因为我太相信人性本善了吧，就是说我对人可能也没有什么防备之心，而且他一直也在跟我重复说，我找你来我就会好好的照顾你，就是那种你来异乡，就是我们同乡人就有这个互相扶持照顾的这个责任，所以我就会加深我对他的信任感，这样
殊不知，
对，殊不知。然后一月份他就开始问我，他有这样规划，然后叫我考虑一下。那我大概是三月的时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大概反正就是过年之后，我就跟他说，哦，好，但是我还是会再评估一下。就是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我是会去。那中国你要怎么去查一个企业它的信用程度什么？就是上他们那个一个叫企查查的软体。然后就想说，哎，看这个公司到底它的经营的状况怎么样？这样，它是哪一年开始创立的？然后它的股份啊，它的资金等等，或者是它有没有劳资纠纷，这些都会是在那个企查查的，
都查得到就
对
了，对，
都会有。只要你有相关的申诉或者违法的记录，都会在那个软体上面。
对。
那我查，哎，没有，哎，我想说，那这样其实是好像公司的状况还不错这样子，而且三月份的时候，哎，三月份还是四月份，他邀请我去他公司之后，其实我们会蛮密切的联系，就告诉我说，哦，他下个月要发30万人民币的薪资，所以他现在就是啊，觉得很头大这样子，就是他是有一种那只是会觉得
炫耀感的那种感觉，
有一点点就 是对，就是那种方式是让你会觉得说，哦，这个公司他。有这么庞大的资金流，就是表示说，哎，好像至少，哎，可能工作人员很多，或者是营运状况蛮好，你才有害了那么多人嘛，才会有那么多的薪资要发放嘛。所以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讯出来，所以我就会更加的相信说，哦，这是一个好像可以信赖的公司。后来就确定说，啊，我要去了，我就开始做线上的参与，就是他把我拉进公司的微信群，然后开始参与一些公司的工作。
你说在还没有去中国之前就开始
了，对，我就已经线上作业了，大概就是在四月中还是五月，快接近五月的时候。
所以那个30万人民币有包含你的薪水吗？
但没有，没有，没有。但是就是他当然有跟我谈说，到中国之后我一个月多少钱啊，然后我会有什么样的，比方说公司如果我接案的话我会有什么样的分润，这些都有谈好，还包括说公司会提供我个人套房的那种宿舍这样。那我就觉得相关条件评估下来就是好像还蛮不错的这样。前提当然是就是我在上海工作的经验其实没有不愉快，加上我自己对戏剧表演是有兴趣的，对教学有兴趣，所以我就想说那这样结合这两件事情，我觉得何不常再给自己一个闯荡的机会。可是我五月开始参与线上作业，当时会觉得好像是不是因为一些联系上有些状况，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工作中间我觉得公司作业好像有一些问题，但是我不太确定是不是因为我是远端作业，所以或者是说跟同事上面的沟通我开始觉得有点困难，是说我们公司分成所谓的培训部跟剧院部，剧院就是负责在剧院里面，因为有类似像儿童剧团的那一种教学，
对，
只是所谓的剧院部就会比较弄得比较像高大上，就是你最后你会在小剧院去做呈现，那当然那种感觉就是父母亲好像会比较买单这样子，那培训部就是一般补教在做的事情，只是说他们的教学系统其实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会有舞蹈老师，会有音乐老师，会有那个就是教表演的老师，那我就是被列在教表演的老师，就是教他们的那个英语发音跟就是一些肢体动作的呈现，走位啊那些东西，我们从国外，对，国外 到中国去，
立场很明确，
立场明确。我以后可能会不小心，如果去了中国大陆，如果真如果有人举报我的话，我可能马上国安法送办，
真的
就是
直接被关。
对，就是我们是那当时还需要三个礼拜的那叫什么
quarantine
隔离，对隔离。然后我前两周是在厦门。我觉得我还蛮用心的，就是我还分做了分析，是说我从厦门入境跟我从上海入境等等的，因为机票钱也是公司出嘛，
对，
防疫旅费也是公司要出，都是我在出发前都说好的，嗯哼，所以我就还做了一个分析表 list， 就是几个方案，然后我最后的评估是我从厦门去进去，然后隔离，再从厦门飞到山东，哦，我会花多少钱跟多少时间，以及我的风险评估，因为。如果因为当时上海还在封城，所以你根本不知道上海入境从上海入境的情况，而且那时候上海不是疫情很
对啊，
很就是反正
你可能进得去就出不来的那种，
对，就是有可能是这样，所以我就后来最后就没有，反正就没有从上海做隔离，我就从在下在、
欸。可是听到这里，就是从你人太好，就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公司要帮你出钱，你还算这么多干嘛？
就是。
公司都要出了，
我觉得我好像天生就是这种命，就是
天生被欺负的命哦、
喔。我是不是咎由自取？
就是干嘛让自己那么麻烦啊？
没有，我就当然就是想说，
因为这种事，你这样算起来到底差多少钱？
可是难讲，因为你知道吗？就是你不知，你就是不知道说，你如果在上海入境。或者是从武汉入境，到时候实际上如果封城，你可能要负担的其实是更长久的那个隔离费，嗯，这些风险都要算进去啊。哦，所以我当时是想说，厦门其实是相对安全的，而且它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的要求又不太一样，所以你都必须要把这些资讯全部掌握好，才能去做那个风险分析、嗯。
他们都没有跟你讲什么注意事项之类的，
没有，就是。
全部自己来，
几乎都是九成的资讯都是我自己先找好，然后有一些比较是更新的，可是因为其实我有微信嘛，所以我在微信上其实也可以搜寻，就是说找相关的资料，因为听起来像是，其实我如果没做这些事情也没关系，我就告诉他们说我要决定要飞几号，然后在哪里入境，然后。机票多少钱？隔离费多少？大概是多少？我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些。但是问题是，如果我最后去了上海，要隔离更久，其实我也怕造成公司的麻烦，因为公司可能他已经讲好，希望我六月就可以到公司
准时上线
这样子。那所以这些，如果是我自己没有先做评估，当然他们要隔离更久，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状况的话，他们也应该可以理解了，因为那也不是我愿意的。
对
对，但总是我就是尽量能够做通盘的考量，而且说实在，隔离那么久，隔到隔自己也会疯掉吧？就是。好哦，很奇妙的来喽，就是。在我落地到厦门机场之前，我都还有在群组上面写讯息，就是说我到厦门机场了。然后经过一系列的，就是检查文件检查什么的，就是还有包括那个要开始登录一些他们的什么软件，那个类似叫做健康就是防疫 App 之类的。因为你等于是你到落地之后，你就开始要配合当地的那个。他们的一些，
你说这是什么会亮绿灯、亮
红灯、欸？对对对，就是对对对对对、哦、那些东西，就是你要做了检查之后，然后他们报告出来阴性的之后，你的那个行程码就会有绿灯显示、嗯，你才能够通行无阻，不然你真的就是寸步难行。好，然后我到机场之后，后来我们就集体上车嘛，因为我们是一般航班的飞机一起上车，一起送到那个他们叫健康驿站。哦，那个我跟你讲，我们坐那个客运超破的，
就是老旧的公车，
超旧。我跟你讲，老旧就算了、啊，你还会，我坐上去是布满了灰尘，我就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啊，你过敏又那么严重，嗯，
对啊，整理一下吧，就是有生锈灰尘的公车，我自己坐都觉得很不安心。然后，好 ，anyway， 我也不能要求太多，反正就是我们就上车了。然后我到了大概 距离十机场，
反正还没到饭店就对了，还没到防疫旅馆，
没有，就是到防疫旅馆，就是很顺利的到防疫旅馆之后、哦，然后他就是一个一个去，他们叫大白嘛，大白就是穿那个防护罩的
哦，嗯，裁剪
的人，就是没有，应该是说他们报到的人也都是要穿这样子的防护装、嗯，因为我们都是从国外进口这样，国外进口就是国外入境，然后呢，他是现场你就要缴2周的隔离费。就是，但是你知道吗？在去之前呢、啊，前情提要一下，因为我帮我那个经理朋友多代购的东西，那 Lily Coco 加起来大概是25000的台币吧，哦，就是等于是说我已经先买了这些东西，已经先花25000了，然后呢，机票钱一定是我自己先刷卡嘛，因为如果出事的话，至少就是、
自己的保险啊，
自己的保险这样。然后呢，因为我想说，哦，我有代购了这笔钱了，然后有机票钱了，我想说，我那就不要花太多人民币嘛，因为我到时候我到中国之后，我可以请他们直接打钱给我，或者请我经理的朋友，打钱给我嘛，因为就直接换成微信付款给我，我就不用换那么多人民币在身上啊。嗯、结果我到了防疫旅馆准备要付款的时候。因为2周其实大概2周，加吃饭钱是7700块人民币，
嗯，好贵哦。
等于说是多少钱？换算乘以4的话，4.1，
就快
大概快3万块。
三万块啊！
我就先在台湾人的主管的群组上面说，哎、欸，我就先 take 我们那个副经理，因为都是我在跟他联系，
对，
有关于这些费用的事情这样。然后我就 take 他说，哎、欸，我现在在防疫旅馆了，然后我准备要付款了，这样。哦，不对，我是先私讯他，然后他没有回我，因为微信我觉得很烂，就是他也不会显示你到底有
读
或未读，这样都没有，所以你也不知道他到底
读了没有。就是你先私讯他，然后他没有回，你就在群组。
我就在群组上，我就在群组上。
有任何人回你吗？
没有任何人回我。
OK。
然后我在主管群组上面没有人回应之后，我又在公司的工作人员群组上面。就是又在说，请问一下，有人可以帮我找到副理吗？嗯，也没有人回我、哦。你说奇不奇妙？没有任何人回我，因为我跟他说我意思是说，因为我现在人已经在防疫旅馆、我需要付款。
你有讲清楚吗？还是
当然当然当然、哦、当然
啊！你有 call 他吗？
有，但没有接，
还是都没有，也没回电，什么都没有，
对，没有，
无消无息这样。
对，你知道那时候我跟热锅上的蚂蚁没什么两样，就是、你一定要付钱你才能进去、而且人家也不愿意等，不可能等你太久。
对，
我大概在那边联系了半个小时之后，最后那个大白就想说这样也不行，因为下一班的航班的人要进来了，我必须要跟他们分开，然后他们要送我，让我上去这样。他就问我说：“那你有没有带信用卡？”我就说：“哦，还好，我有带信用卡。”我就在现场就刷卡了，付了我的隔离费、啊。然后呢，我上去之后啊，后来我们经理就。回讯息了，
私讯吗？还是在群组？
他私讯
，OK，
对，他就说不好意思，因为他刚刚活动中，所以他没有，就是没有办法回我这样。我心里当时其实不太舒服了，我就觉得说怎么会在这种紧要关头，就是我要付钱的情况之下，当然我觉得当然也有个问题是，也许我应该更早就跟他请他转打钱给我，可是因为我也不知道到底要多少钱，所以我也没办法。提出一个具体的数字，结果我就跟他说：“哦，我先自己先刷卡处理了。”好，当然这笔钱我就想说：“哦，好了，可能他真的也不是故意的，就算了。”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到公司之后再来请这笔钱。”
等一下他跟你道完歉之后就没了、
哦、啊？就他就说：“那就到时候再跟公司统一请款。”哦，我就说：“哦，好，这样。OK， 反正就是隔离期间，因为隔离一所其实是有便当跟水，他饭后有饭后水果，可是如果你想要多吃点什么或者零食
就没有了，
就没有，你就要自己买这样。那时候是请我们经理帮我类似美团买东西、然后寄到我们的那个隔离，但是我是有把这些钱给他的，因为我
立刻给吗？
对啊，我当时为什么不能买？是因为我当时其实微信还有一些钱，可是那些钱就是大概几百块人民币这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的那些软体都是要认证，要认证，然后你要有电话。对，可是我当时
你跟人有什么不要一起结就好了，到时候再一起结啊，因为你不是还有帮他团购东西吗？
我买的东西都小笔的，所以我就单次单次接给他。可是你说那种团购大笔的，你就是
好，反正都过去了，
对，都过去了，就是
傻就对了，
就是对，就是我可能也没有想要欠他这些小钱这样子。嗯、然后呢，隔离了三周，其实前两周在厦门、嗯，后来中间从厦门，坐飞机到青岛哦，
到公司人没
来，所以我就想说哦，那可能反正至少公司帮我出了这笔钱，我想说应该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那一次隔离费可能就真的是一个意外这样子。好，然后可是当然这中间我还是有一些跟公司在行政上面的一些事情，我都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经理他应该要协助我了解公司的一个教学系统什么这些，可他自己也很忙，所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跟我电话聊，都没有。然后都透过深圳的另外一位老师叫做 Sarah 老师。嗯，那这个 Sarah 老师也很奇妙，我当时就觉得这 Sarah 老师怎么有点不爱管事，就是也不负责，不太负责任。我后来才真的知道我错怪他了。嗯，就是我当时会觉得这个老师呢，因为我们经理都会跟我说，哎，你有什么事情有问题的话，你就是问 Sarah。好，或者是你有什么资料，你可以跟 Sarah 要。Sarah 是在我们公司里面算是那个教务的这个角色。那我就觉得说，你今天要交接，我今天有什么问题要问你，你势必你作为公司的员工，而且你是教务，我之后要开始接手一些教务的工作，你本来就是要交接给我，让我知道嘛。那就有点就是好像爱理不理，或者是我丢给你，你自己去看的那种态度。就是我会。
那后来你怎么觉得误会他了？
我误会他是因为。这整起事件为什么说我被诈骗？
没有，你先讲那个为什么 CR 老师你误会他？
因为他其实在当时他就也被公司欠薪资了、哦、那等于是他自己其实已经不是一个全职的身份在这件工作，在这个工作上面。可是当然可能是因为之前也的确在公司待了一段时间了，有一些情分在，他不太愿意去
撕破脸啊。
对，然后所以他就变成用兼职的方式来帮公司做一些事情。
OK，
可是公司其实是有欠薪资给他的。
嗯、好，那你是后来才知道？
我是后来整个进到公司开始工作，然后开始发现苗头不对，有很多事情太奇怪了。我一直在觉得很奇怪，你知道吗？就是一边工作一边觉得你的整个工作的整公司的制度奇怪，然后财务状况有问题，然后嗯。同人
一切都是
同人也很少，
一切都是不对劲的情况之下啦。而且这你到底是进公司了没？你讲这么多事情都还没有进到公司，
我都还没有进到公司，
然后就发生
我发生就是一些奇怪的事情。对，然后但是我会觉得说，哎、欸，因为
没有，因为你刚刚说你从飞机到青岛，嗯，然后到青岛就到公司了吗？还没，
没有，还要还没有。我到青岛之后，我还隔离了一周，
还是
我在青岛是隔离两
厦门两周，然后
厦门两周，然后呢，到青岛之后是到青岛机场，然后我还坐了一个巴士，
这不是重点
接驳巴士到，对 对, 對，重点是我其实是在日照工作，嗯，所以我在从青岛坐了不知道几小时的车到日照之后呢，嗯、在日照的类似有点像是交流道那边就很外面外围的地方、嗯、有个隔离所，我又隔离了一周。所以我足足隔离了三周、
嗯，嗯，然后隔完离才去。
不是，我跟你讲，进到日照之后，我又隔离了一周，在自己的宿舍隔离一周，所以我整整隔离一个月。
所以你刚又说三周又变一个月，
对，三周是在隔离所啦，对不起，一个，哦、然后一周是在自己的宿舍。哦，嗯，相对的那个自由度舒适度不太一样，所以我就刚忘记这件事情。
好，隔完离，不要再讲隔离，隔离太多了。
对，隔离太多了，
一模一样。反正就是隔完离之后，终于要开始工作了。然后工作，然后嘞，
我工作，我准备要进公司的前一天晚上，嗯、我住我楼上的同仁，他是一个，他之前是在云门舞集资深的工作人员，嗯、然后他就帮我买了一些补给品给我嘛，他就顺便来看我这样，他就跟我聊，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台湾人，嗯，好、哦，他叫我们叫做 J 开头好了，嗯 ，J。杰大哥他就跟我说：“哎、欸，其实也不瞒你说啦，就是公司目前已经欠了我两个月薪资了。”这样，我就心想：“得呢，我人都在日照了耶，嗯、我明天要进公司喽！”
天哪，晴天霹雳的消息！ 这也太可怕了吧。
然后我就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然后他就开始跟我分析，就是他现在是负责剧院端的团长的工作，听起来很气派吧。团长，剧院的团长欸。可是你知道吗，剧院的团呢，的剧团呢，只有他一个是正职，
其他都兼职，
他就是校长兼壮钟啊。
是哦，
其他的就是那种实习老师、
哦、
攻读生，
意思是请不起的意思欸，
请不起正职欸，
请不起正职欸。
对啊，然后他当时就跟我讲说公司欠了他两个月薪资，然后我就想说欸，那为什么公司欠了他两个月的薪资他还在这里、嗯、我其实也是当时也是，
你有问吗，你有问吗，你有开口问他吗，他就纳闷在心里。
欸，他跟经理其实是认识很久的朋友、
哦、
他们从
你是看在情面，在情分上，
情面是一件事情，但第二件事情是其实张坦白他年纪也大了啦，就是也已经五十几岁了、嗯、其实他大概也在期待这间公司可以真的有
什么名堂
咸鱼翻身的情况这样子。那当然他也在中国也待一段时间，他其实回来他等于是他不知道怎么从头开始啊，嗯，对啊，因为他在中国那么久了、okay. 对不对，然后可是现在当时疫情的情况之下、嗯、没有选择啦，没有太多的选择，所以他就持续在做在工作。一来是他的确对教学这一块他也是他的热忱，他也有兴趣、嗯、而且他对于现在的经营的那块学生跟家长，他其实是他觉得有相对的这个责任，他不能说走就走。嗯，好，
所以你们聊了多久？
一个小时多吧，在我的、
哦、晚上吗？在晚上的时候，
对对对，
上班前一天的晚上，然后聊那么多，你这样还睡得着吗？
可是你这样、啊、头都洗一半了，而且你就会想说。
你可能就会开始在帮那个经理找借口。对，
我觉得我可能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就开始犯了吧。我想就是觉得是说明明就是被害者这样子。嗯、可是我就想说，哦，剧院端可能有剧院端的财务，然后培训端财务。可是我其实那时候那个 J 大哥是想要把我拉进剧院，相对单纯就是做教学。
对，
其实行政事务很少。可是呢，我们经理就是他就是硬要把我留在培训。嗯哼。培训要做的事情就很多，有教务的工作，然后有教学的工作，里里扣扣很多这样。可是我在四月的时候就跟经理说，我对行政不在行，我很坦白跟他讲，所以我的重点会在教学。但殊不知，我开始进到公司之后，我大概有八成
都在做行政，
在做行政、教务行政的事情。然后呢，还有做了很多教学。我听到同事被欠薪了嘛，我就想说。我当然是抱着一点点的这种疑虑，那个疑虑是我想等着看看，就是这件事情会不会落在我身上。再来第二个疑虑是，其实我在前面这段时间，其实我就感受到合作之间
等一下
的
都已经讲到上班前一个晚上，第一天到底出了什么事啦、啊？哦，第一天上班的情况到底是什么？
哦，第一天结果后来第一天上班呢，
你是抱持着就是疑虑的心情，到底会不会给新的心情去上班的吗？
我暂时只能先抛在脑后，你知道吗？
然后就开始工作，
然后
第一天工作遇到经理吗？
没有，我跟你讲，第一天工作，第一天工作，我印象中是没有。嗯、第一天我让我遇到副理，好，我在隔离的时候就跟副理说，我第一天要干嘛？我第一天要拿新劳动合同，我们叫劳动合同，
对，
我要去开户，因为要有劳动合同，你才能开当地的户头，到时候公司才能。
他也不能用微信支付的方式付你薪水是吗？
因为。应该是可以，可是就会变成是说，是比方说副理要副理那边转钱给我，而不是公司直接从公司的账入账、
哦。
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很懂这一块，就是他们中间的这种规定，因为反正公司的制度本身也很奇怪。嗯，我厦门隔离的时候就已经跟经理讲好，我到部的第一天我报到我就要拿到劳动合同，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没有合同。我真的不想讲合同，我想讲合约可以
嗎。好，合约，对不起，合约，我们落地，我们再低一点，好不好？我就跟经理说，我早上到我公司，我就跟经理说，我要拿那个合约。结果你说啊，你等我一下，你等我一下啊。他在我眼前把合约印出来，嗯，印出来就直接拿给我了，而且是只有一份哦。通常合约应该是一式两份吧？
对啊。 就公司要
正常
盖章什么的什么。
对啊，然后他拿给我就算了、哦，上面就是反正就是印出来之后呢，没有写任何的，比方说公司名称，嗯，然后薪资，然后工作起讫日什么什么都没有，就是基本的合约内容，他就一份印出来给我，嗯，叫我自己写。
那就薪资填100,000人民币啊！
我真的有点后悔我当时没有。我跟你讲这件事情，我后来跟我们经理反映，我到最后要离职的时候，我就跟他反映这件事情，他就跟我说：“那你就自己写。”我就心想说：“
啊，自己写就要给啊？
什么回事？什么意思？”我就跟他说：“我写个，难道我写个50,000，你也要给我吗？”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讲，合约是不成立的，就是合约有等于没有的意思喽。
不是啊，我觉得就是很奇妙啊！你怎么可以？你公司如果今天真有体制，你不是这样做事的吧？
所以他就没有体制没？
对对，我当时就是觉得超级纳闷的耶。
所以你真的自己把合约写一写了、
哦？对，我就自己把写，因为我就是要去开户，我一定要
全部自己填，然后副理都没有说你要写什么，就自己写这样。
对，我自己写，他说你就自己写写、哦，然后呢？
然后开户开得了？
哈，
开户开得了？
我写好之后，我当然要公司要盖章。
对啊，
所以我等于是隔天才完成开户，因为他要把那个东西。我写完之后再把那个档案送回去寄回去深圳，请深圳的人盖章之后再传电子档回来。
天哪，
所以我等于是第一天并没有预期的做到我应该要完成的事情，我一直拖到第二天。
所以你第一天就只有在写合约，
而且我对，而且我只拿了，当然我还有就是做其他的事情，工作的事情我就不谈、哦、我的意思是说，我第一天到部的时候我就开始想说，我就觉得不对啊，嗯，这而且他是副理，他负责人事的话，他怎么会这么没有概念？而且他只拿给我一份呢、欸嗯。好，这件事情放在我心上，嗯、我想说，那就等着继续看下，咱们继续看下去。
那问一下，你第一天进公司，你有问那些钱吗？你订店带店的钱、机票跟、
那
個、那
些钱，基本上我都要找经理要。
是哦，
因为全部都是经理。
你也没有跟副理提这件事是吗？
没有，因为那些东西全部都是经理个人的，包括。iPad mini，
你的意思没有？我的意思是说，机票跟隔离费那些都是经理口头答应要帮你出，而不是公司出哦。
经理有文字承诺这件事情，
对，啊，是公司出还是他出？
公司出。
那你应该就可以问副理这件事啊。所以你反正这种总之就是你就没有问他就对了，
我就没有问他
哦，
我就没有问他，
okay, 好吧？
欸、我有没有问他、啊？哦，等一下、哦。隔离费这件事情我没问，是因为当时就已经知道说隔离费跟机票钱会一起给我。
你说含就是连同薪水，像我们一般公司在请款的时候就会一起发薪的时候一起给你，是不是？是这样吗？
对，
哦，反正就是会一起给你、
就是比方说我是六月到嘛、嗯、所以他应该七月发薪水的时候他就要给我了、嗯、就是说好，那我至少这笔钱是这是正常流程嘛，可是我至少我会有经理，我帮他代购那一笔钱啊，那笔钱还够我活到七月中啊、嗯，因为我们是七月中发薪水的。
好，可是你在这目前为止都还没有看到经理本人，不是吗？
对啊，啊，不是第一天嘛，第二天好像就看到了，
就看到，然后你就跟他讲代购的事情吗、嗯？还是没有？
我在那个日照隔离的那一周，我就请他先转钱给我。
哦，所以他钱代购自己私人的东西，他其实已经转给你了，是吗？全部都转了就
没有，没有全部啊，
也没有全部，
他也是分次转给我。他就跟我说你不够的时候再跟我说。
最好是，
我就心想说
代购，
我就心想说，对，我就心想说，哎、欸，我代购不是很清楚吗？然后你为什么还要我分次的时候跟你讲、
啊、
不够？
所以你面
讲我就不懂。
所以你已经把东西给他了吗？到公司之后
有，我第一天就把东西都带给他了，
然后他都还没有付钱就把东西给他。
对啊，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傻、
啊？不是啊，
叫他钱先来吧。身为一个国外业务在讲的话，钱先来，我再出货。
对，但是，哎呦，就是一个信任嘛。然后，总之就是，我就想说，好，那至少他先打给我这些钱，我还可以活到七月中，嗯，所以就没问题。所以我想说，那你说机票、隔离费那些，就等七月中吧，再转，我觉得也 OK。嗯，我觉得让我另外一件比较。不爽的其实不是只有钱这件事情，还有当然你说工作之间跟同事的合作态度，或者是公司的制度太多纳闷的事情，这件事情之外，你还记不记得我刚刚有跟你说经理跟我说啊，你来就是我要负责照顾你啊，
对，
你知道吗？我住进宿舍，我不是说我自己花了钱买一些清洁用品什么什么打扫我的房子吗？我隔离住一周嘛，然后我又 我又打扫了之后又住了一周，等于在那个房子住了两个礼拜之后，我被告知我要搬家。嗯，
为什么？
但我心情超不爽的。
被谁告知啊？
被经理告知。
啊？啊，有理由是什么？
就是
对啊，你
理由是什么？理由就是另外一个大魔王出现了，就是我在这次这个故事里面的一个大魔王，她是一个我们经理的好闺蜜，嗯，从上海来，上海请来的蔡依林十年前的舞者。
蔡依林十年前的舞者，
就是、
然后你是去年去
经理
的，就是2012年。
总之就是经理，他都会这样介，他都会跟其他那个培训机构都会说：“哦，这是蔡依林的前舞者，就是、哦、对。”但是这个舞者的身份已经是十年前了，
哦，就不是现任，
就不是现任这样。然后为什么说他是大魔王呢？就是、哦、后面的故事真的是超精彩。总之就是因为一来是他是我们经理请来的，就是有点类似微服出巡的概念，你知道吗？就是要把他奉为是维多利亚皇后的那种等级、嗯、就是他来到我们这种四线城市，从上海来，因为上海不是很惨吗？被封城啊、嗯、而且任何的教学机构都停，
所以等于是你要把住的地方让给他。
对、哦、我把住的地方让给他，然后呢，而且我住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剧院对面而已、哦、就我上班我只需要花5分钟的路程我就到办公室。嗯，可是呢，因为当时，那时候其实日照是一个算是观光兴盛的城市，就它正在发展中这样，所以它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出租套房、出租房是要给那些游客。那是六月的时候，其实已经靠近暑假了，其实比较贵，所以那时候经理就帮我找到了一个比较远的地方去，嗯、它是有两房的，两房一厅一卫的那一种，可是。我一定得坐公车上班、oh. 就是我一定搭公车搭个15分钟上班。那这就是我的问题啦。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打扫好的房子我让给另外一个人住，而且他是没有问过我的哦，他是直接告知我说、嗯、
你要搬走、哦、
你就说意思就是说我房间就是要让给那个人住这样。那个人叫 B 好了，就反正很会装 B、嗯就是，
我以为你要说，因为他是 bitch，
也是。那我跟你讲，后面你听到你，我就觉得这个人真的
是
bitch 到底、
哦、是男生吧？
他是男生，哦、是男生。
OK，
嗯， okay. 我就很不开心啊，想说为什么我打扫好，然后住2周，然后你就告诉我说叫我搬家，然后你完全没有询问过我。嗯，我当然的确，如果就以不要以朋友的身份来说的话，他是长官，他要我做什么我就得做嘛，我哪那么多话，不是吗？嗯，这是正常的，
但是搬去的地方还是他由公司出，这是没有，
当然是没有问题。
OK， 好，
对，所以 OK， 就是正常来讲，我其实不需要抱怨，我也没有权利抱怨。那你前面就不要讲那么多，就是啊，你来，我就是要好好照顾你这种话、啊，嗯，你不觉得很多余吗？你其实口是心非，你讲的是一套，你做的是一套，
可是可能她要照顾她的闺蜜啊。
对，的确就是这样子。我跟你讲，她跟她闺蜜怎么谈吗？她跟她闺蜜谈从上海来。其实一来也是要拉抬他的公司的形象，或者是一些合作吧，拓展一些合作。他是谈你来呢、嗯、我帮你找一个套房给你住，然后呢 房租是公，
反正就跟你的条件其实差不多啦，
我猜。因为后来有
没有的意思是说，就是出 公司会出的东西跟
没有、哦、还帮他出三餐哦。
哦，所以他比你更好，
就是等级不太一样这样、
哦、所以你还是搬，
只是兼职，我是全职，他只负责教我，怎么说他是兼职呢？他只负责教舞蹈，嗯，他只负责教舞蹈。然后呢，他的工作时间是弹性的。
哦，这么爽，
就他不用进办公室，他今天只要
上就有课，
他有课他
再去。
对，然后呢，帮他安排他的玩乐行程。
到底谁是经理？
他要叫车，他要搭车，就是要帮他叫车哦。嗯，
好扯哦，经理变秘书哎、欸。
对，经理就变秘书喽、嗯，然后。我猜他一个月应该就是谈20000块人民币，
可是这是你猜啊？
不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后来经理有跟我讲说他被威胁，后来撕破脸了。
好，你要留在后面再讲吗？你要不要一口气把它讲完？
我留在，
请待下回分享。今天谢谢收听。
这里是智障生活吧，我是秋，
我是杰克。
我觉得要简单，我觉得就是 刚一开始真的是讲太就测试太久了，我现在就是整个过程里面中间就有点口干舌燥。
我们这用超久的，那一个多小有到一个多小时对不对？而且还是我帮你用好的。好了，这是设备。
好，但至少知道以后
应该是没问题的啦。一开始还以为是麦克风，幸好不是。